圣灵的一个给我一个感动，说到就是说讲到主要再来哈，讲我们要讲到主要再来。那讲到主要再来的时候呢，当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多的方面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就看到启示录，我们来查考一下启示录。启示录最后一章22节。启示录22章。第16和17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口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好，我们再念一遍启示录22章16、17节，我们一起来念。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服事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把讲台也放在你的手中，求你自己来膏抹孩子的口，也膏抹众人的心。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呢，这个时间已经是越来越迫近。那么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那么这个启示录的前面的地方也有讲到，说怎么样，有一个天使拿了一个碗就倒在太阳上面，就是这个太阳可以什么炙热，可以烤人的这个很热哈。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就是这个大气越来越暖和，就是这个 global warming, 这个全球的暖和。那么全球的暖和的造的这个现象，它这个气温就会一直往上升高。那么我在前几个月的时候，我看见在夏天的时候呢，在中国大陆的地方呢，有到达46度，还有到达49度摄氏。那么这个科学家说这个温度，新约里面讲到什么各地什么这个约珥书里面有讲到，使徒行传也有提到，那么这个四福音书里面主耶稣也有讲到，说各地什么有刀剑饥荒，那么就是有征战，有天灾。那么这个因此呢，你看这个时间就是越来越迫近，这个时间就是越来越接近。所以说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回应跟准备？那么过去我们信主的一个方式，我们是来到礼拜天早上来到教会里面听一个道，然后唱一首诗歌，然后做一些好像这个受的装备和教导。我们现在还是做这个，但是好像怎么，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不仅仅是这样，我们还要再怎么样，再来到神面前，要更多的来支取他，你要跟他建立一个什么样一个个人的一个关系的时候了。那么在这个很多时候我听到基督徒们碰到一些试探，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开始软化，心里面就开始摇动，心里面就开始失去了信心。那么在末世的时候呢，会有很大的征战会来到。那么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有看到讲的敌基督要出现。那么在敌基督要出现的时候，他要掌控整个全球。那怎么样掌控呢？你看这个圣经里面有讲到怎么样，这个讲到一个兽叫做666。那个兽呢，这个机器呢，好像有人说这个是一个大型的电脑。那不管这个兽是预表的是什么东西，他会做一个 global control。Global Control, 在去年的时候，神就跟我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呢，这个撒旦呢，要用什么政治跟经济来统合世界。政治跟经济来统合世界，那么他说我要用我的爱和我的大能，要什么？要来什么样？要来统合我的教会和我的百姓，好像怎么样呢？这两个是一个对立的。 神的爱在我们这里不是掌管控，不是那种操纵和控制的方式，神是用他的慈神和爱手来引领我们，但是撒旦来以后呢，要做掌控的工作。那你说这个怎么叫全球掌控呢？很简单，我们现在看的几件事情已经在那里成就。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在199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欧洲共同市场就开始成立，然后在2000年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欧元就开始发出来啊，你看这个先是从政治统一，再从经济统一啊。那么这个政治统一了以后怎么样呢？有一次我到比利时去服事的时候，他们就叫我看到那个比利时欧洲共同市场的这个在比利时呢设立一个什么样，好像一个中心一样，全欧洲的各国凡是在欧洲共同市场里面的都有代表政府在那个地方工作啊。那么意思呢，你看他这个政治开始统一，政治开始统一以后呢，经济就开始统一，这个经济开始统一后怎么样，它的势力就一直节节往上升。你看现在欧元的时候刚刚出来是九这个一块钱的美金呢可以买到 1.4 还是 1.3 的欧元。现在是反过来了。一块钱的欧元可以买到 1.4 的美金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欧元的这个比例，就是当时美金在贬值，但是欧元的这个比重呢就一直在成长。那么不仅仅欧洲在做这个东西，亚洲也开始在做这个东西。那么中国呢已经开始在跟韩国在跟日本在商量怎么样抽发行亚元的制度。亚元的制度。那么这个亚元要发行出来的时候怎么，现在是三个国家在那里商量。若是有一天呢怎么样呢，这个亚元要能够开始成立的时候呢，我相信在政治上方呢它一定要有一个相当的一个连结。为什么呢？它不可能只是经济在那里连结而政治不连结。那么如果说是亚元要成立的话呢，很多其他的国家会加入亚元的制度里面去。那么因此呢，亚洲要成为一个共同经济体系，欧洲要成为一个共同的经济体系，那么美洲现在怎么样呢？这个加拿大、美国跟墨西哥要成立一个共同经济体系。那么因此你看好像怎么样呢？世界上分成几个大的经济和政治体系正在连结当中。所以因此呢，好像怎么就在为这个敌基督在铺路一样。那么你说这个敌基督他怎么样掌控着世界？当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有看见，就他有些要进到神的殿中自称为神。那么身上都要打一个印记，没有这个印记你不能买你也不能卖。那么在这个我在学校里面曾经讲过这个道。那么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就是现在呢它有一个叫 global control， 你 global control 你怎么去 control 呢？现在这个电脑啊已经可以连线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呢你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用远距离的这种电脑电视的方法来学习教学，而且可以给你开什么样开你的药单。你有什么问题你把你的药打进去以后问题打进去，然后对方呢有一个医生在那边就按照你所需要的问题来诊断你，而且可以给你开药。那不仅仅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现在在这个有一个公司呢叫做Mondex 这个公司。这个 Mondex 的这个公司呢它发明了一种东西呢它是叫做这个叫做 Biochip。就是说呢它外面有一个有机体呢把这个晶片可以包在那里面，可以直放在我们人的皮层底下。那么原来刚刚发展出来呢这个东西呢大概有一粒药丸那么大。但是现在已经缩小到一粒米粒的大小，缩小到米粒的大小了以后怎么样呢？可以植入我们的皮层底下。那植入皮层底下做什么用呢？他说以后你不需要用信用卡了，你只要到那个这个买东西之后，你这个把你身上那个地方，你要是装到头上，你的头可能要去到底下刷一刷。那是现在呢，结果呢这个发明这个机器这个仪器的这个科学家他说呢，最好的这个置入的这个是我们在手的皮层的底下跟我们的额头的上面。那么如果说你看看那个敌基督在敌基督在我们手上也会怎么留一个印记，他是在什么呢？他说怎么样，要在右手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那我不敢说这是一个敌基督的那个印记，但是怎么样，他那种功能已经出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开始走入什么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我们开始进入那个末世要开始的时候了，所有的事情都在那里征兆在那里发生。你看现在那个我去年的时候还有前年的时候，好几次异象里面神就看我那个叫我看见的海水很快的成长起来， 以前我看到这个约翰福音主说什么，各官样因为海浪的声音就震惊不已，我就不懂是什么意思，什么海浪，难道是一天到晚有海啸不成？现在就知道什么样，这个 global warming 的时候呢，全球的暖化造成南北极的冰急速的融化。他说在冰岛上，一个冰岛上那个冰啊，要是全部化了以后呢，会世界的海平面会成长20尺。那么这个冰岛的冰，他说现在我前些时候看了一个报道呢，他说每一天融化的水可以供应纽约一年的使用，他一天所融化的水可以供应纽约大概1000多万人口一年的使用的水。那么就是说他所融化出来的水呢，就是这样一直不同的融化，它只有占全世界的1/6这个冰在这个冰岛里面。而且现在南北极的冰呢，它也发觉在急速的融化，这个冰不是只是上面一层，它是深度到几十公里的水，这个海里面去，是一个漂浮在海上的海。那么这个冰也在很快的融化那么这个在北极呢，有一条这个冰山的里面呢，就是冰块的，它有已经开始产生一条裂痕了。那么这个冰块要是裂开了，这不是一个冰山的问题，这是整个的北极的一部分。他说这个科学家现在每隔一段时间就飞飞机过去，用声呐来探测呢这个冰的裂缝有多深。而且呢他现在已经开始派人到这个冰的裂缝底下，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他说一看不得了，这个冰层的底下已经开始造成了很多的隧道，好像那个暖流的空气不要跑到怎么，他们现在还不懂为什么会这个暖这个空气会跑到底下去，而且很多这个冰的这个底下的都有隧道样被挖出来的感觉，那个水就急速在融化。那么因此呢，你看哈，这个水什么就要很快的成长。要是全世界的这个冰啊，这个南北极要是都融化了，我估计呢应该是涨到120尺到150尺的水。那这个 Bay Area 就成为 Bay 了，不是 Bay Area 了。那么如果说有人，我常常以前到温哥华，去温哥华有个地方华人聚集很多的地方叫做 Richmond， 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城没有？你进去不需要讲英文的，你只要讲中文，走路你跟人家说你好吗，他们都大部分会说你好吗。那个地方什么是跟海平面差不多高几尺的地方，不晓得什么时候呢，那个地方就会被淹掉都不知道。我到台北去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他台北要成为湖，有一天要成为湖，为什么呢？基隆的那个水涨涨进来以后，你要涨120尺，整个台北是在什么样？是在这个水里面。上海要成为一个海，成为海的一部分。所以说要是这个中国领导人要是能够相信预言，能够去考察这些东西，他应该沿着中国几千里的海岸线开始筑堤了。但是怎么现在还没有这个想法，为什么呢？还没有看见这个问题的来到。好几次神就看见我叫我看见那个水就是很快的成长起来，那个海浪就这样，我就问说这是实际的海水呢还是怎么样呢？圣灵的更新，他说两部分都有，一个是属灵的，圣灵的更新让它海水一样成长起来，像那样子的海水要淹过这个地。那么第二件事情，实际上的海水也开始会成长。那么你看看现在这个征战的武器什么，各地有征战。前两天我看到报纸，我看到有人也看到报纸，我看到一家新闻我就在那里笑，为什么呢？他说呢，中国大陆现在发明了一种卫星，可以怎么叫太空图七，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没有看到这个新闻的、啊。这什么叫太空图七呢？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太空卫星呢，有一颗是固定在中国大陆上空24小时不动的。其实不是不动，就是跟地球转的速度是同一个速度，所以它一直固定在大陆上面。那结果呢，现在中国发明了一种卫星呢，可以跑到它旁边呢丢一颗什么，丢一颗电子炸弹。什么叫电子炸弹呢？一打完了以后呢，跑到它的卫星旁边会蹦一炸以后呢，很多它带金属带负电极的那个金属会附到那个美国的那个人造卫星上面，它可以20-30分钟就一点讯息冲冲通通都收不到。就是把你眼睛可以蒙起来。那么为什么美国要在中国上面放一个这个人造卫星？很简单。这个国际的这个 Interballistic Continent Missile 的话，那就是跨洲这个飞弹导弹飞弹呢，只要从大陆或是苏联一发出来的时候，大概20-30分钟就打到美国。所以它这什么叫 Early Warning System， 提早警报系统，就在中国跟苏俄上面都有。你一发射飞弹我那边就知道了。那现在呢，如果说把他的这个人造卫星一下弄瞎了怎么样，等到20-30分钟他恢复勘截的时候，这个飞弹已经到美国上空了。 说我们要为什么呀？为中国祷告，是不是？要为美国祷告，因为什么呀？我们虽然是中国人，但是我们在美国，是不是？这个飞弹下来的话，不是说哦你是中国人不会灭掉你的。所以怎么样？现在武器也越来越更新，这个打仗现在已经不需要看了面对面了，就是按电钮就好。所以说你看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样，人类的文明怎么样，不能拯救自己。你看我们现在种有汽车有飞机很方便，是不是？他说一架喷射机的客机呢，所释放出来的这个 air pollution, 这个空气的污染呢，可以顶到是1500辆的汽车一年所行驶所排放出来的。就是他让飞出去一下，飞空中上飞了一个小时或是十几个小时，它等于1500辆汽车还是15000辆的汽车一年所排出来的废气。大陆跟美国订了1500架这种客机，以后10年只是一个国家哦。现在全世界有上万的喷射客机在那里飞，你说方不方便？的确是很方便，但是造成什么呢？整个温室的计划，我们人类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越来越厉害这个问题。所以到最后怎么样呢？神就必须要来什么，要来到我们当中做拯救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走向那个科技的时代。那么我的这个师母有一次，他在3年前，他的一个同事到一个这个百货公司去买东西，前面站了一个欧洲旅客。那么这个欧洲旅客呢，这个他要付账，他就把他手拿出去了。然后那个收银的小姐就跟他说，你的钱你是用什么？他说我用信用卡。他说信用卡在哪里？他说在我手上。他说没有啊。他说在我手上，你刷我的手。那个小姐搞不过，就把那个经理请来。经理请来以后呢，就拿那个扫描枪往他那个欧洲的那个手上的扫一扫，他这个机器就开始转了，那个信用卡的号码都在里面。他已经把那个装置装进去了。那这个装置装进去了以后怎么样呢？这个欧洲呢，现在有很多人有钱人就开始装这个。为什么呢？他说第一个，你不需要带信用卡，你不会被偷，也没有办法去抄你的信用卡号码。第二件事情呢，他说人造卫星，这叫 GPS, 全球的导航系统卫星，24小时7天都知道你的定位在哪里。所以说你要是被人家抢劫了怎么样，或是被人家这个当作人质的时候，警察马上就找到你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定位系统在你身上。所以说怎么样，你看现在人类的科技好像进步文明什么样，都是为了敌基督在铺道路。因为敌基督到最后怎么样，他进来他可以掌控全球的人。我们对撒旦不过是一个号码，你不过是一个代号，他跟你没有关系的。我们对神怎么样，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名字，他跟我们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做末世的时候，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再做基督徒了，我们要真正好好的追求主的时候来到了，不要再做糊涂的基督徒了，要开始好好的追求主，说好好的来读圣经。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他到最后怎么样，他说假先知也会兴起来，有神迹异事随着他们。他说怎么样，若是能行，连选民都会被他迷惑。所以说这个神迹异事，我们很喜欢神迹异事，但是怎么样呢，我们还要知道怎么样是分辨这个神迹异事。不是在启示录才会有假先知，在这个创世纪，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已经有假先知了。摩西把杖怎么样，主说你把杖丢在地上一丢怎么样，就变成一条蛇。哎呦，你说这什么基督徒可以弄法术呢？这不是法术，这是神的能力。因为怎么样，埃及人他们相信法术，但是怎么样，所有灵界的事情都在神的掌握里面，因为神是万灵之父，这不是邪教异端才有的。神的能力也可以做，撒旦能做，神的能力岂不比他不比他更大吗？所以在那个时候怎么样，就有假先知。为什么呢？法老的叔叔也可以把杖丢在地上，也可以变成蛇。所以说到最后的时候怎么样，你不能只是看了人家有神迹异事就跟着他们走了。要是真理没有搞清楚的时候，你光看神迹异事还不够，这个真理呢，这个神迹异事要见证我们所传的那个道，不是只是跟着这个神迹异事去走。所以说怎么样呢，这个我们要对神的话要下功夫，弟兄姊妹，好好的来上主日学，好好的来什么样，来上课，好好的来什么，来听道。听道怎么样，回去还要去常常去查考。我跟你讲，你的服事固然很重要，但是你的服事永远超不过你跟神的关系。你的服事是跟着你跟神的关系出来的副产品。 而不是说你从你的服事里面能够做到什么，是你跟神的关系所带出来的服事，是神在你身上借着你做工。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神面前怎么样？我们要好吗？好好来读经祷告。我们有没有这个？我想知道一下，有多少人每天呢？大概有半个钟头的灵修，或是超过半个钟头灵修的，有没有？我看一看。哦，感谢主，感谢主。好，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那其他弟兄姊妹怎么样？我们要加油。这个灵里面要吃喝。我刚刚讲到说，很多弟兄姊妹啊，若是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他就失去了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很简单，梁牧师做医治释放赶鬼，是不是？以前我们听到鬼的，哎呦，怕怕的，赶鬼，哎呀，牧师，我们的灵与你同在，你去到那家去赶鬼去，我们在家为你祷告。一提到赶鬼，那个鸡皮疙瘩都竖起来了。哎呦，赶鬼，看鬼电影看多了，把鬼都讲得比神都大的感觉。以后怎么样？我也学了医治释放。哦，赶鬼就不过是这样的。以后怎么样？一听到是赶鬼，把袖子一转，走，我们去。谁怕谁？他该怕我们嘛？因为他们是被打败的，我们已经得胜了。我们在基督里面，你要认识基督跟你属灵的权柄，你才知道你是谁。真理是你得以自由。真理的灵带领你进入真理。你怎么进入真理？你要实践神的话。所以我们不断地要听神的话，还有怎么样，要实践神的话，你的信心才会被建立起来。光听到而不行到还不够。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来服侍主。那服侍主从哪里开始？很简单的，从自己的家开始咯。那从自己家，你说我怎么服侍自己的家？很简单，你不懂得服侍，到教会的小组来。我们讲，我们有小组，是不是？这个小组是做什么的呢？这个小组是教我们学习如何成为家的一份子。你有什么问题，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处理，来到这个教会小组以后怎么样呢？因为平常我们在主日呢，听完道，有时候有交通的时间，不太容易能够谈到太多个人的问题，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到那小组以后，大家有时间一起交通，一起来分享。哦，你说这个，哎呀，我的这个孩子现在呢，这是有什么什么问题，也不怎么听话。哦，他说你这个孩子有这个问题，这是我的孩子也有这个问题。然后怎么大家就开始想，怎么样为这孩子一起祷告？我们怎么样去？像以前我的父亲是军人，所以我对孩子说，一是一，二是二，没有三的，一二就是这样子，三我这个手就要动了。我父亲是以身作则，什么是身教？什么叫身教？打的教育。所以我对孩子以前小的时候打的教育，但是后来发觉不行了。我这个小孩子到了学校他也打人，我说哎，你怎么到学校打人？他说我不喜欢他就打他。哎，我说谁说这个这样？他说你不喜欢我就打我嘛。哦，我说糟糕啊，我这是身教哎，我这个手就不敢伸了。然后怎么样？就在神面前每天就在对付自己的脾气，要一发怒的时候赶快怎么，我的母亲说 David， 他说你要赶快悔改认罪，不需要那个暴怒在你身上做主。所以我在那里每天人回一要发脾气，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求你帮助我，胜过我自己的老我。弟兄姊妹，这个外面赶鬼是打外面的，你要打自己里面的东西，自己的东西要胜过才行。所以说呢，然后怎么样呢？这个就开始学习了怎么样？我们在小组里面生活怎么样？我们彼此互相来帮助。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彼此交通。你有什么问题怎么样？你看一个教会这么多人，不可能每个人都顾到每一个人。你要到了小组里面，十个八个学习过家庭的生活。哎呀，今天我就好忙啊！哎呀，张姊妹啊，我姐妹生病了。哎呀，我又上班上得这么忙，你就住在我家隔壁，我可以不可以过来给你搭两天伙？很好嘛，对不对？没问题，没问题。李弟兄，你刚才带了孩子一起过来，要不然这样好了，我做的把东西送过去，就两步路的关系。这就是一个家，学习彼此相爱，学习彼此服侍，然后怎么样？我们同病相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以后，我们可以彼此来一起嘛，互相来帮助。哎，做到服侍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就学习培养你的生命。怎么叫生命呢？哎，这个孩子，像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呢，家里小组聚会，孩子到处乒乒乓乓跑，忙了这个很。我平常对孩子的噪音比较忍受度差一点，但是到小组聚会就要学习忍耐。为什么呢？这个孩子叮叮咚咚嘛，就学习忍耐。你这个忍耐在哪里学习？在服侍时候被操练出来的。 是不是？啊，有的弟兄姊妹他来了这个查经，你怎么查，他就给你问那些问题特别怪。是不是？也会碰到这个问题，怎么学习忍耐，学习智慧，怎么样把话题再引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就是在服事的时候呢，你的生命开始成长。在服事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开始有突破。在服事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在那里被磨、被破碎。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服事主是与我们有益。当然你帮助到别人，但是呢，最大的帮助是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说呢，我们要来的怎么样？先从什么小组来学习过一个，因为我们以后到天上的什么，我们要学习在地上，就要开始学习过天上的日子。我们凡事怎么样来到神面前祷告，那么在这种小组的环境里面慢慢培养怎么样呢？使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多，使我们对神的经历就会越来越多。我跟你讲，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每一个人来的背景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跟思想观念也不一样，台湾的跟香港的不一样，国内的跟台湾跟香港又不一样，你从东南亚来的也不一样。所以说我那时候我跟我的师母结婚了以后，我们一开始他是讲广东话，我是讲国语，所以我们两个是用英文讲，再讲不过了就比手画脚，那么这个因此呢，有时候这个沟通上就比较差，所以我就开始训练他国语。我说广东话比国语难，国语是最简单的，所以说呢，我说就训练他国语，现在讲得很好，但是我的广东话是某谁听某谁懂啊，谁听小小啊，那么因此呢，在这种情形之下，什么？我们要去学习适应，就是夫妻要学习适应。那么因此在这个里面，什么？你就开始学习什么叫爱。这个爱不是说我看到你喜欢就是这个爱而已，这个爱要超过你说肉体的所这个领受的以外，你还要进入什么圣经里面的爱。所以说因此呢，我们在怎么样呢，我们在要认识神的过程当中，你要学习来服侍神。你在服侍神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认识神。那么服侍神最好的这个基本开始是什么样？你说一开始我要服侍神，我礼拜天我要跟王牧师说，哎，王牧师，我要站讲台，你让我讲篇道。对不起，可能还没那么快啊。先从小组开始，小组长错了嘛，也没有关系，大家的有小组长啊，或是有牧者来帮你来修正一下，改正一下。我带小组带了14年到15年以后才开始做牧师。哦，那我说哇，很长的时间呢。那你们可以呢加速一点嘛，每天来参加的，每个礼拜来参加一次的，你就学习什么，有一个 sense of participation， 你觉得这是我的家，我一个大家庭，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家庭，这个小家庭你我可以在里面真正得到切实的帮助跟供养。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参加这个小组会很可惜，你只有一个大家庭，没一个小家庭，这个大家庭有时候照顾不了。小家庭什么是真正帮助你来成长的地方，使你呢能够真正亲身体会到神是怎么样子在教会在家里面运作的，使我们开始对神怎么样有开始更多的认识。我那时候到参加小组的时候呢，我到了教会里面，那时候我们是在基督徒聚会所，我在一次参加聚会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分享都跟牧师一样那么棒。我说你们这里怎么都是牧师？他说不是，我们是弟兄姐妹。我说你们怎么对圣经都那么熟？他们平均一个人都是看到100遍以上的圣经。哇，那个圣经真的好熟。那我就发觉我对这么奇怪，我信了20-30年的这个基督徒，怎么圣经有时候找约翰福音还找不到的？为什么呢？只是去听道不去行道。有人还说，有次人家说的，哦，讲了一本书是在新约是旧约，我都答不上来。为什么？不读圣经的。这个到那边去一听他们查经分享的时候，我的属灵的胃口就打开了。我说为什么人家都那么懂，我怎么听了这20-30年的基督徒还不懂？我就开始好好读圣经，因为什么？我也想要知道一下，免得坐在那里呢好像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你在参加服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对主的认识很有限，你就会有希望什么去好好的去追求主。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教会里面的小组你要去参加，你回去以后看看小组的电话号码，看看那个小组的这个名单在哪里，我们就可以到小组去参加这样子的聚会。然后怎么样呢？以后我们的小组就会越来越多，我们给每一个小组都有实习的机会，每一个小组长带个10-8个人。为什么呢？是你不会太累嘛。然后给地下弟兄姊妹也有机会去服侍的机会，大家一起成长。 那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啊，我们的认识神什么？先从这个家，先从细胞小组开始去认识神，然后怎么借着查经，借着彼此互相的关怀，使我们对神的盼望就越来越深刻。是到了最后一天怎么样？我们有一天就算神带领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我们都知道神与我们同行。当你在碰到任何的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你知道你有一个什么样？一个肩膀你可以靠在的地方。你知道什么？你的神是与你同在的。你知道你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与你同行的。你知道主耶稣是与你同行的，因为你到了小组里面，你可以得到这个帮助。所以因此呢，我才鼓励弟兄姊妹呢，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先从小组的实在的生活去扎根，然后怎么样去奠定这个根基到上面去，使我们对神的认识就会越来越多。因此呢，我觉得在这个神没有再来以前呢，我觉得我们先要把这个自己的生命跟我们所对神的认识要把它结合在一起。当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呢？你跟着一个教会走就没有错。如果说我们只做礼拜天的基督徒，有时候礼拜天一个月来一次，表示说我来 check in 了，那我跟你讲，有一天你来的时候可能整个教会都不见了，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被挤了。那你那时候就说，哎，奇怪，他们怎么都不见了，我还不晓得在哪，你的到那些时候怎么办？那就紧张了，你没有跟上班，那一班怎么样？火车走了，我下面面对的什么可能是什么敌基督要请来掌权的时候，那就很辛苦了。所以我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就告诉我的两个儿子，我说有一天爸爸妈妈已经要是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记得有一天要是在这个手上打印或是盖章或是做什么的才能买卖东西的时候，你死也不能做。那时候他说我没有东西怎么吃，我没有东西吃怎么办？我说没有东西吃，求神从天上掉马拿给你吃。就是你，我说你死了你也不能去印这个，一印上去怎么样？你永远就跟我分割，我就再也看不到你，永世里面我就看不到，因为你是属于撒旦的了。不要为肉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那个时间已经会来到。我碰到过两个先知，在几年前，他们都不到40岁，他们两个先知都跟我讲过一件事情。他说呢，神跟他们讲过呢，主跟他讲过说，在他们有生之年他们会看到主再来。那圣经上里面讲得很清楚，没有人知道神来的时刻，对不对？神也没跟他讲到底什么时候我要来，但是说在他们有生之日里面会看到神再来。那么因此呢，一个是沙都牧师，一个是什么呢？是六一灵粮堂的一位女先知董月兰牧师。他们那时候一个是35岁，一个是38岁还是37岁。他说我再能活50年的话呢，到会将近90岁的时候，我想也许神在50年之间就会来也说不定。因为说在他说在我有生之年会看到主角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尤其你们年纪比我轻的，要好好努力。为什么呢？因为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准备好了，我们要做个得胜者。这得胜的怎么样？与神同坐宝座，要掌管啊，进了天堂是一回事，要成为得胜者是另外一回事情。你看看你要做什么样的基督徒。我最后就讲一个小小的例子就结束。我那时候开始做这个服事的时候，我到处跑，还蛮辛苦的。有时候一个月讲了50-60场道，一开始也不知道节制，他们安排我就讲，讲完以后累得跟条狗一样回来的，好累啊！这个到最后呢，这个我有一个朋友在，他就住在San Jose，住在这个我那个 Bay Area。 那么他就跟我这个就跟我的师母讲，他说哎呀，他说 David 服侍那么辛苦干什么呢？这个好像这个抛家弃子的感觉哈，又不得舒适。后来呢，这个我的师母就说，哎呀，为求得天上的冠冕。结果这个姐妹就说了，哎呀，他说我只要上天堂就好了，那个冠冕就是一点点戴到我头上做个装饰品就够了。然后我就听了后我就笑一笑，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在地上是有限的年日，在天上是永恒的无限的。我说你每一次在天上看到我，你都会当时懊悔在地上你没有做更多的事情来服侍主。你永远会看到我那个大，我的冠冕可能会比你更光彩。那个时候呢，不是说20年、30年的问题，是无限的延下去的时候，你那时候的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要来服侍主，从小组开始服侍主。我们要真认识基督来服侍主，因为服侍主与我们有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的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主要在你没有来的日子以前，已经将那些警讯都已经告诉我们，通通记在你的书中。主要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实在是欢喜快乐，神啊。主要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丰丰富富的，神啊，就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我们当中。主要教导我们如何在地上学习过天上的日子，教导我们地上在地上如何学习在天上这个家的这个方式，好使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有根有基的扎根在里面，使我们的成长更加丰盛。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给我们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在这里祷告，求你垂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安静在神的面前。